兄姊妹
平安。基督教生活的标准不只是对付恶的问题，也是对付善的问题，不只是对付非的问题，也是对付是的问题。虽然是是的，但是和生命的性质不对就是错的。所以基督徒怎样活在主里，一切都得因着生命的不同而调整。
老师，今天的话题是
为了帮助弟兄姊妹活在神的心意里，我们就谈谈基督徒穿的吃的问题，就是衣食问题。我们先谈衣服这事呢，我们要从起头来看，去找出它的意义。
从起头，从创世纪上看，人在没犯罪之前没穿衣服。
虽然他们没穿衣服，可是并不觉得羞耻，因为那个时候啊，人还没有羞耻的感觉。
犯罪之后，
他们才发现自己赤身露体，立刻就感到羞耻，所以呢，就用无花果叶子编成裙子穿。因此呢，衣服的基本意义是遮盖，因为树叶子一干就碎了，不能长久，所以神就用皮子给人穿。
皮子坚实耐久。
衣服是为了遮掩身体的，不是为了显露。可是今天的人呢，越来越走向原始，衣服是遮得越来越少了。
好多时髦的衣服，上空、中空、露背、低胸短裙，用的布啊是越来越省。
凡是露着身体而不是遮掩身体的，都是这世界的作风。衣服遮掩的越多越好。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赤身露体。洪水灭世的时候呢，挪亚一家出了救他们的方舟之后，有一天挪亚因为喝多了葡萄做的酒，赤身露体的睡着了。弟兄姊妹，你看，有衣服没穿，这是人类第二次的堕落。亚当的堕落呢，是从不必穿衣服落到要穿衣服。挪亚的堕落呢，是有衣服不穿，这是不该有的事儿。摩西时代，神在西乃山降下律法，特别吩咐以色列人建造祭坛的时候不做台阶。
为什么？
因为怕他们上台阶的时候呢，露出身体。神不要人露出身体。祭司穿的衣服呢，都是细工缝的，没有裂口，因为神不愿意侍奉的人有一点显露。在出埃及记28章那儿呢，给我们看见，因为祭司的以弗德特别长，还要他们穿内裤，免得露出身体呢。圣经上一向的态度都是要我们有遮盖，不是要我们显露，这是我们的特点。神以衣服来代表我们所得的救赎，也是代表主耶稣。我们是穿上神的救恩，穿上基督的，穿上新人的人。
感谢神，我们今天有衣服穿，并且在神面前也已经穿上了神的救恩、神的义、神送给我们的礼服，穿上了基督，穿上了新人。
第二，衣服能长大麻风。在利未记里说啊，人会长大麻风，房子会长大麻风，衣服也会长大麻风。今天好多的衣服长了大麻风，特别是姊妹的。
老师，这可要请您解说解说。
好，在利未记13章里呢，对长大麻风的衣服有两种不同的对付。有的衣服要送给祭司看，如果有大麻风，如果这个大麻风是生长的，是扩充的，那就非烧掉不可，不能穿了。如果经过祭司洗了，看是不会蔓延的，那就不必烧。所以姊妹，若是你有自己疑惑的衣服，觉得穿的不好，那就请你带到主前，他是大祭司，要求他给你看见能不能穿。
如果是不能穿的，都要烧掉吗？
当然了，今天不是烧掉，那至少你不能穿了。有的衣服呢，改了就能穿的，那就改一改，颜色染一染，可以穿的就穿。如果改了还有大麻风的性质，那就非除掉不可。
弟兄姊妹，我们不能穿那些叫人疑惑我们是不是基督徒的衣服。
对，绝对不能一个洁净的人穿了件大麻风的衣服。我们的大麻风得了洁净，罪得了赦免， 就不应该再穿那些沾染大麻风的衣服。对出信的人呢，我们不能说你那件衣服可以穿，那件衣服不能穿，也不能批评谁穿的对不对，要把他们带到主面前，让他们自己去求问主说，我做了信徒，这衣服行不行？有的除掉，有的修改，让主教他们做。第三呢，要男女有别。在旧约圣经《申命记》22章第五节那说，禁止男人穿女人的衣服，也禁止女人穿男人的衣服。
老师，您是不是已经发现今天的趋势是男人的衣服和女人的衣服没区别了，而且变得习以为常了？
弟兄姊妹，对这事要注意，男人绝对不能穿女人的衣服，女人也不能穿男人的衣服，总要维持神规定的区别。男人就穿男人的衣服，女人就穿女人的衣服，任何要混乱这衣服不同的地方呢，都是不荣耀神的。神的儿女穿衣服要男女有别才可以。第四呢，是姊妹穿衣服的问题了。弟兄穿衣服比姊妹的问题要简单，请读彼得前书第3章3节到5节。
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在整本新旧约的圣经里呢，只有这个地方说圣洁的妇人。在圣经里有很多地方说圣洁的人，只有这个地方说圣洁的妇人。圣洁的妇人是以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
弟兄姊妹，彼得的意思是，姊妹们好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
彼得觉得这些不太合适。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不是说姊妹就马马虎虎、糊涂的穿衣服，如果糊涂的穿、邋邋遢遢的，那也是显明那些姊妹的性情有病。彼得的意思是说呢，女人那样编头发是不对的。那这个字儿在原文里很明显的是指他们在头发上做了许多的花样，戴上首饰。我们都知道呢，有史以来好多人在头发上想出了数不清的花样，还戴金饰。那我们基督徒呢，不要做这些。
彼得说应当以温柔安静为装饰。
你想想看，如果一个脾气像一头狮子的人穿着高贵华丽的美衣，那合适吗？是不相配的，是不是呢？如果是一个妇女既温柔又顺服，你就看见那是很好看的装饰。侍奉神的姊妹不应该在衣服上讲究。好，再请你读提摩太前书2章9节到11节。
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畏神的女人相宜。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
神对姊妹的要求呢，是要她有羞耻。这个廉字原文是没有的。知道羞耻，不穿和羞耻相反的衣服，那自然就有保护，要自守，不穿放纵的衣服。
弟兄姊妹，要穿正派的衣服。
什么是正派的衣服呢？也许我们不知道，但是我想呢，每个姊妹都知道，你所在的地方呢，穿什么衣服是正派的。我们总是要穿当地认为是正派的衣服。基督徒绝对不能够在衣服上给外教的人批评，绝对不能让他们说啊，怎么你们基督徒也穿这样的衣服吗？我们的标准不能比他们的低，我们要知道羞耻，要自守。
老师，下面说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
这里的重点呢是贵价的衣服。有的衣服啊穿起来有同样的价值，但是价钱不同， 有的是样子相同而质料不同。
人的心里是贵就是好，喜欢穿贵的。
亲爱的姊妹，既然用处是一样的，那我们就不应该选贵的啊。我没有意思说姊妹穿衣服要马马虎虎，一点都不讲究。保罗和彼得呢也没这个意思，只是不应该太注重美衣，不应该太注重贵价的，应该注重的是整洁、舒适、大方、得体，还有正派。
女人的衣服代表她的性情，不能一点儿也不注意整洁，一点儿也不注意衣服。乱穿，人看我们是懒散、无所谓的人。
好，第五呢，我们谈衣服上头当有圣灵的印记。在利未记第八章三十节那儿告诉我们，当亚伦做祭司的时候，神对摩西说，你要把膏油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的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使他和他们的衣服一同成圣。所以衣服应当显出成圣的样子，不要显露的像世人，不要考究的像世人。
老师，我想这样会有人误会，以为神的儿女要穿的一样，不能穿好料子，姊妹不要美丽。
其实没这个意思，圣经上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施洗约翰来的时候穿骆驼毛的衣服，主耶稣来的时候他的里衣也是没缝的，他们穿的都是当时最好的衣服。所以基督徒穿衣服的原则是自由的，穿所爱穿的，也能拣选自己喜欢的质量，也能自由的穿自己喜欢的样子，只是不要叫人注意你的衣服而不注意你的人，那样呢你的衣服就有病了。我们穿衣服应当显出我们这个人。
弟兄姊妹，不能叫衣服夺去我们的地位。
还有就是人穿衣服要与他的身份相称，不要穿得太坏，也不要穿得太好。穿得太坏呢，或是穿得太好，都会引人注意。我们不注意衣服的事儿，也不要引人注意我们的衣服。
要刚刚好，与自己的身份相称，不觉得太过，也不觉得不及，这是荣耀主的。
对，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另外呢，穿衣服啊，也不应当叫自己有感觉。比方说，如果你穿了一件衣服，叫你过分的注意它，这就证明那件衣服不是太好，就是太坏。走到人前，心里头就一直想着自己穿的衣服，那这衣服就有病了。
弟兄姊妹，我们要穿自己不觉得，别人也没感觉的，很普通的衣服，和自己的身份与基督徒相配的。
弟兄姊妹，穿衣服这也是大事，因为在外表上能叫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好，关于衣服方面呢，就谈到这儿了。现在我们谈食物的问题，我们仍然是先从圣经上来看。创世纪第二章让我们知道，在人没犯罪之前呢，神就已经给人粮食了，有了食物的问题。衣服是在创世纪第三章才有的，那时候神给人的食物是各种的果子。好，我们先谈人需要吃荤这个问题。在创世纪第三章，人犯罪之后呢，神就赐给人菜蔬，并且要人汗流满面的种地才能得食物。到了创世纪第四章呢，神虽然还没有规定，但是已经把他的印记摆在亚伯身上，而没摆在长子该隐身上。该隐是个农夫，亚伯是牧羊人，亚伯献羊给神，神悦纳了。该隐是农夫呢，他把土产拿到神面前，神没悦纳。在创世纪第四章，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在哪里，一直到第九章，我们看见神把走兽给人做食物，就像从前把果子给人做食物一样。
神为什么忽然以走兽给人做食物呢？
很显然，这是人有这方面的需要了。人犯罪之后和犯罪之前，食物的需要不一样了。我们都明白什么叫食物。
食物是维持生命的，人没吃就会死，就不能活。
对，神为着叫人活，神规定人不只吃植物、菜蔬和果子，也吃动物。神给我们看见呢， 罪没有进入世界之前，不必流血就能维持生命，但是罪进入世界之后，就需要流血才能维持生命。因此，基督徒不可以单单吃素，他还需要吃荤。
弟兄姊妹，这儿说的重点不是吃荤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益处，
那是另外一件事。我们不是像研究医学那样啊，说什么动物的蛋白质比植物的好。我们是有个原则，就是人有了罪之后呢，没杀生就不能得生，没死就没有生命，生命只能靠死来供应，没死就不能活。所以呢，人需要流血，人才能活，我们死才有法子得生命。从亚伯起，很明显的从洪水之后呢，神就把这条路摆在世人面前，吃荤是承认没死，没流血我不能活。
感谢神，丧失生命的是另一个，得着生命的是我们。
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到了新约罗马书第14章，竟然还有人以为啊，要像亚当一样吃素。但是保罗就对他们说，吃的人不要论断不吃的人，不吃的人呢，也不要论断吃的人。不过保罗指出，只吃蔬菜的人是软弱的，为了顾念他们的软弱呢，也不要批评他们。
这不是说他们吃素是对的，而是不愿意因着食物的问题叫他们有难处。
对的，弟兄姊妹，基督教的救赎是相信有死才有生命，需要有死才能得生命，生命是靠着死来维持的。基督教的立场是，吃动物的肉是维持我们的生命。在提摩太前书第4章那儿说，将来有鬼魔的道理要来，他们要禁止嫁娶，也要禁戒吃荤。潘汤说得很清楚，他说只有禁止嫁娶和戒婚，才能发展魂的能力。弟兄姊妹，我们不戒婚，将来要有戒婚的事呢，那就是鬼魔的道理了，这不是主的道理。有的人要戒婚，是他们根本不知道基督教的原则，只吃素不吃荤，意思是说呢，我的生命只靠植物来维持，不必有救主，不必死，不必有救恩。第二，基督徒有一样东西是不可以吃的，就是不可吃血。
圣经上从旧约到新约都有这样的教训吗？
有的，在创世纪第9章，神对挪亚说，唯独肉带着血，那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利未记17章10节到16节曾多次的说，任何禽兽的血都不能吃。那到了新约，使徒行传，耶路撒冷第一次会议呢，定规神的儿女不当吃血。在列祖的时代，神借着挪亚说不行；在律法时代，神借着摩西说不行；在恩典时代呢，神借着使徒们说不行。我们看到，在3个时代里都说不行，都禁止吃血。
老师，是什么缘故？
在约翰福音第6章里头呢，主反复的说，我的血是可喝的，不喝我血的人就没有生命，不喝我血的人得不着生命，喝我血的人在末日的时候呢，我要叫他复活，喝我血的人我要给他生命。
圣经上3个时代都说不可以吃血，为什么主这么说呢？
神禁止我们吃任何的血，但是吃主的血可以蒙拯救。
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吃了主的血，就不能吃第二种血，我们只能吃这一种血。换句话说呢，神借着不吃血在告诉我们，只有一个救赎，只有一个救恩，除了这个救赎之外呢，我们不能得着另外的救赎。弟兄姊妹，虽然这是小事，但是个见证。
老师，外教人常问我们为什么不吃，
就见证说，我吃过了拿撒勒人耶稣的血，那是我唯一的救赎，我不能再吃其他的血。在旧约利未记17章、新约使徒行传15章都说，已经死的牲畜不可吃，也不能吃勒死的牲畜。
老师，是不是因为他们没被放血？
对，他们的血还在肉里没分开，我们不能吃。第3呢，是不洁净的也不能吃。 在利未记十一章上，神对以色列人说，洁净的动物能吃，不洁净的都不能吃，海里的鱼有的能吃，有的不能吃，天上的飞鸟有的能吃，有的不能吃，凡吃肉的飞鸟都不能吃，有鳞有翅的鱼能吃，没鳞没翅的不能吃，爬虫不能吃。
那是旧约的规定，我们也要这样吗？
使徒行传第十章上说呢，有一天彼得在房顶上祷告，魂游向外。那这段经文呢，请你读十一节还有十二节。
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角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
弟兄姊妹，这都是利未记上神所禁止吃的，但是神对彼得一连三次的说，起来宰了吃。彼得是个很好的犹太人，彼得对神说，不洁净的物啊，我从来没吃过。神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才收到天上去。那这儿给我们看见了利未记十一章上的话是为着使徒行传第十章的教训。神不是顾念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难道神把动物给挪亚他们吃的时候没想到这个问题吗？在挪亚时代呢，神没分别什么洁净的，什么是污秽的，都能吃。
那为什么到了利未记会有这问题呢？
因为挪亚时代神还没有选子民，到了利未记的时候，神选中以色列为子民。那时候为了分别犹太人和外邦人，才规定选民犹太人不可吃不洁之物。当五旬节圣灵浇灌之后呢，神对彼得说，起来宰了吃。从此之后呢，神的恩典也要降临，也要临到污秽的外邦人了。
老师，在旧约里神说污秽的，到了新约叫人吃，这不是把利未记十一章完全给推翻了吗？
因为今天不再只有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一同做神的子民了，一同得着恩典了。我们和犹太人做的见证两样，犹太人不吃不洁的东西是表明他们是神的子民，那今天神给我们的命令是起来宰了吃，是神以为洁净的，我们不能以为不洁净。
弟兄姊妹，今天不要维持利未记十一章，而是要维持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一点没分别的，一同蒙恩典。我们的食物就是维持这个见证。
第四，不可吃祭偶像之物。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告诉我们，偶像算不得什么，神是至高的神，偶像是虚空的，所以按最高的知识来说呢，祭偶像之物吃也无妨，因为偶像算不得什么，偶像后边或者有邪灵，但是神比邪灵大多了。
弟兄姊妹，因为住在我们里面的比住在世界上的大多了。
对，但是好多出信的人呢，从前在庙里拜过偶像，不知道什么叫交鬼，但是今天他看见你这个在属灵世上有知识的人竟然在庙里吃，他们会以为呢，你可以这样，他也可以。你和他虽然是行为一样，但是存心不一样。你去吃是因为你以为这偶像是虚空的，算不得什么。但是他去吃呢，那就不行了，因为在他们的心里是以为这偶像有什么的。虽然我们以为那没什么，但是他以为有什么。这一不留心呢，你看你就把他给拖到罪里去了。
所以保罗说，因为吃偶像之物会叫软弱的弟兄跌倒，所以呢我们还是不吃的好。
对，弟兄姊妹，不是因为我们怕鬼啊，这是为着软弱的弟兄姊妹。撒旦在我们身上是没有能力的，偶像在我们身上是没有能力的，如果鬼来了我们不怕。
可是呢，我们不能绊倒弟兄姊妹。
对，这个是重点。好，食物是为着养身体的，能养身体的我们就多吃，不能养身体的对身体健康不好的就不吃。我们千万不要以口腹作为自己的神，一直考究食物，太讲究吃什么。 圣经上说呢，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主耶稣说，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上帝尚且养活它。你看，这个是吃的问题。地上的百合花呢，也不纺线也不织，它所穿戴的比所罗门的更好。那这是穿的问题，不管是吃不管是穿，我们晓得这一切都在神的手里。主告诉我们，我们只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这一切呢，不管是吃的不管是穿的，就都要加给我们了。
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国神的义是我们应当要追求的。得着神的国，活在神的义里，这吃的穿的就都要加在我们身上了。弟兄姊妹，衣食的问题今天就和您谈到这了。非常谢谢老师，也谢谢弟兄姊妹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愿神赐福你。